好，非常欢迎今天晚上所有能够在线上跟我们一起的来到神的跟前来听神自己的话语，求三位一体的神跟我们同在，特别的求他赐下他自己的话语，求圣灵在我们心里工作，让我们能够专注的彻耳的来听神借着他自己的话语来教导我们。好，我们还没开始之前，让我们先低头祷告。阿们。好，今天我们继续的来思考诗篇的142篇，我们快要讲完了诗篇，圣经里面最长的一本书。诗篇给我们的教导充满了神的福音的信息，所以我们求神借着今天这篇的经文来帮助我们，从大卫的身上来学习他得救的蒙神拯救的经历，来反映着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像他那样在苦难中，在罪的捆绑中，求特别的来哀求神的拯救，也让我们经历到被拯救的经历有多么的美好。所以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得救的经历。好，我们来看诗篇的142篇，诗篇的142篇，我从钦定版来念今天的这段经文。诗篇142篇，大卫的殉悔诗，是他在洞里做的一个祷告。我化身哀告主，化身恳求主，我在他面前吐露我的苦情，陈说我的患难，我的灵在我里面化昏的时候，你知道我的道路，在我行的路上必人为我暗设网罗，我向右手边观看，见无人认识我，我无处躲避，也没有人在乎我的魂。主啊，我曾向你哀求，我说你是我的避难所，在活人之地你是我的福分，侧耳听我的呼求，因我落到弃卑之地，拯救我脱离逼迫我的人，因为他们比我强壮，领我的魂出牢笼，我好称赞你的名。一人必还饶我，因为你必愿慷慨厚恩待我。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大卫在苦难中，这是他逃避躲扫罗跟他随从们的追杀，他躲在洞里那黑暗的洞中向神所做的祷告，求神来拯救他脱离苦难，脱离那牢笼。所以从大卫的向神的哀求，他懂得在苦难中来哀求神， 直到他神怎样的拯救他，不止拯救他，还把他升高，坐在以色列人的王位上，神怎样拯救他脱离这样的苦难。是从大卫被拯救的经历反映了、藐视了我们每一个在苦难中被罪捆绑、被魔鬼控制的我们的灵魂，也像他所说的，我的灵在我里面化昏的时候，那种的黑暗、那种的乌云遮盖他，他甚至不知道往哪里去，他不知道他现在所在的地方怎样的往前走，他完全迷失了，因为在黑暗的笼罩之下，他根本不知道怎样往前走，不知道去向。但是大卫这里懂得神知道他的道路，神知道他所经历的一切，所以大卫懂得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在绝望中、在痛苦中，他怎样的向神哀求。所以今天的这一篇经文让我们从大卫被拯救的经历来思考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他们得救的经历。所以我们要从这一篇的诗篇里面去学习大卫怎样被拯救，我们要学他在苦难中、在罪的困绑中，我们也懂得像他那样向神哀求，我们也会经历他被神所拯救那种的欢喜快乐。大卫在这篇诗篇里面，他告诉我们最后的一节，他懂得来求神领我的魂出牢笼，我好称赞你的名，一人必还饶我，因为你必愿厚恩待我。这是得救的人的经历，他在苦难中，他是那样的绝望、那样的无助，但是他懂得向神哀求，求神来拯救他。他也认识到他的仇敌比他强得多了，所以从大卫对他自己的处境认识他自己现在的状况，他懂得怎样来哀求神，来求他来拯救他，让他经历到神的救恩、神的拯救。所以同样的，今天所有还没有得救的，你也像大卫这样，你的灵魂是在苦难中，你的灵所经历的跟他一样，我的灵在我里面化昏，完全的昏暗，不懂得怎样去走前面的道路。所有还没有得救的人，你的灵魂是死的，你是活在黑暗中，你是受罪的捆绑，你 在灵主灵那方面是完全的黑暗，你也自己深深的体会到，从属灵方面你不知道怎么向前走，你走投无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要学大卫今天懂得怎样的来求神，来依靠他，让神做他唯一的避难所，让神成为他的福分。所以今天让我们从这一篇的诗篇来思考每一个重生得救神的儿女得救的经历。好，让我们把今天晚上的这段时间再一次的仰望交托在神的手中。好，让我们低头祷告。阿们。得救的经历，神是慈爱怜悯的神，为什么他又让我们在这世界上经历那么多的苦难？是因为我们人的悖逆，我们在一切都平安顺利的时候，我们不会来寻求来求告神，往往的只有在我们经历苦难痛苦中走投无路的时候，在绝望中，甚至有多少的人又在病痛中，在面临死亡绝症的时候，他们才懂得来向神哀求。不然的话，如果一切都是那样顺利，看看我们每一个人所过的生活，我们一天又一天的只是顾念这世界上的东西，这物质的东西，我们都在寻求这地上的世界所能给我们的这物质的满足，我们不懂得来求告神，不懂得来亲近他，来仰望他，甚至来寻求他，就是因为我们的悖逆。神怎么告诉我们？他从天上看下来，去寻找有没有一个人在寻求他的，一个都没有。如果不是神在推我们，神借着这些苦难把我们推到他的跟前，没有一个人会懂得来寻求认识神。所以为什么神会让世界上的人经历那么多的苦难？没有这些苦难，我们只懂得走那灭亡的道路，我们将来的结局是那样的悲惨。但是我们不会去思考，我们只懂得享受现有的东西。所以神借着这些苦难是来帮助我们，把我们推到神那里来求他。所以今天大卫这个祷告来帮助我们，他说这是大卫劝悔的诗，他借着这个祷告来劝悔，来教导我们。他说这个祷告是他在洞里的一个祷告，是他在苦难中，在逃亡中 逃避扫罗的追杀，躲在洞里，走投无路的时候，就是在洞里，因为扫罗的军队带着几千个人围绕着，已经破建洞口，他随时都会经历到生命的危险，随时都会被杀。所以在那样急迫危险中，他怎样的来向神祈求？所以往往的，我们世界上的人就是那样的悖逆，不是神借着苦难把我们逼得走投无路的时候，让我们面临危险、面临死亡的时候，我们不懂得来寻求神。所以今天大卫用这个祷告来教导我们，让我们懂得在苦难中、在危险绝望中，我们懂得学他那样。第一要紧的，这里大卫在教导我们，在苦难中、在危险中、在绝望中，既然神已经把你逼到那个位置，你要懂得学他那样。所以我们通常呢不会那样恳切的、迫切的哀哭，大声的哀求、哭喊，就要向神祷告，没有那样的急迫。所以大部分的人都在告诉我们，寻求的人，他们承认他们最大的问题，他们没有那样的迫切，所以他们知道，因为路子过得太好了，所以他们不会有那样的迫切。所以当你在那样的情况，你不懂得来求神，你没经历到那样的苦难是神特别的恩待你，你说就是因为你过的日子没经历那么多的苦难，所以你没有那样的迫切。你的意思，难道你要告诉我们，你要神把你逼到，神让你经历那样苦难，给你经历这样的危险，你才懂得来求告他？你说你没有迫切，你是让神把这样的苦难跟危险加在你身上的时候，你才懂得迫切起来。所以我们人有多悖逆，神恩待我们，我们还不懂得感恩，你还没怨神没给你那样的迫切，你反过来是说神没把那苦难、那危险嫁给你，那样你才会迫切起来，你有多傻。但是今天其实我们从属灵的角度，我们都在罪的捆绑中，都在魔鬼的辖制中，我们的灵魂是孤单的，我们是活在属灵的黑暗里面，其实我们内心里面是很孤单、很痛苦的。但是你就是用这世界的东西来压制你、麻醉你，所以你不懂得怎样的来求神。所以求神特别的怜悯我们，让我们认识到 我们自己属灵的状况有多糟糕。所以当你真的像大卫那样经历了那样的苦难，所以有时神借着这些病痛，这些危险，让你进入那样的处境，你才懂得迫切的来求告他。所以今天如果你的灵魂经历到那种的孤独，灵魂的疲乏跟孤单，你懂得像大卫那样拯救的每一个人得救的开始是懂得怎样的来求神。所以大卫在苦难中他来到神的跟前，他说我化身哀告主，化身恳求主。所以在那样急迫中，在洞里无人的时候，他是化身化出很大的向神声音来哀求神，哭喊着这样的来哀求主。好，这里他重复，我化身不止在哀求，哭着喊着来求神来帮助他。他说我化身来恳求主，恳求谦卑下来像乞丐那样来恳求主的怜悯，恳求主的拯救。去每一个人得救的经历必须懂得开始向神哀求，向神哭喊，来求神将他从痛苦中苦难中拯救出来。所以这是第一步，向神哀求，来恳求主，我在他面前吐露我的苦情，陈说我的患难。所以这里大卫懂得怎样的在神面前懂得忏悔。他说我在他面前吐露我的苦情，因着他所经历的痛苦压在他里面。我们每一个人因着罪在我们的灵魂良心里面在谴责我们，带给我们那种的痛苦，那种的压抑。所以每一个得救的人所经历的是他懂得来到神的面前向神祷告，哭着喊着哀求他，恳求他，然后向神吐露他的苦情，吐露把所有内心里面的痛苦，罪所带给他的这种的重担，内心的压住，那种的痛苦完全的倒出来，就像你把里面的全部的挖空，就像你把水全部的倒出去，把你内心里面的痛苦在神的面前完全的来吐露出来，你所经历的痛苦。所以你的忏悔 是全部的忏悔，不要隐瞒什么。你把所有你所犯的罪，罪所带给你的痛苦，全部的导出来，全部的在神的面前吐露。大卫懂得，在痛苦中，在那样的情况之下，他没有去寻求任何人的安慰，他没有求人的帮助，他不是向人来吐露他的苦情。没错，你向人来吐露苦情的话，你所经历的，你所犯的罪，他们可能会轻视你，甚至贬低你。你向人吐露没有用，所以你在那样的情况之下，你懂得在神的面前将你所有的痛苦、罪所带给你的重担、压力，完全的在神的面前吐露出来，将你内心里面的痛苦向神吐露，跟他说，全部向他忏悔。神知道你所犯的罪，你隐瞒不了，你倒不如把所有的痛苦都向他吐露。真的，当你把它吐露在神的面前的时候，你不会受到轻视，你不会受到别人的贬低看轻你。神体会你所经历的，所以神怜悯我们。不止这样，他说，我也曾说我的患难，所以他在神的面前一一的告诉神他所经历的各种的患难，全部的向神吐露，向神倾诉。所以我们向神认罪，我们是把全部吐露在神的面前，把我们所犯的一切罪来向神认罪，来倾诉我们所经历的苦情跟所经历的苦难，罪所带给我们的痛苦。好，我们继续来看看得救的人的经历。每一个得救的人都懂得开始是向神呼求，向神 哀求，懂得向他吐露，陈说你的问题，你所经历的痛苦。我的灵在我里面化昏的时候，你知道我的道路。所以因着大卫所经历的患难、苦难、苦情，所以让他整个灵魂都在黑暗中。就像约拿在鱼的肚子里面，在深海当中，完全的被黑暗遮盖，被水遮掩。是我们在痛苦中的时候，所有还没有得救的人，你属灵的状况就是这样，你的灵魂是活在黑暗里面，完全的昏暗，你看不见前面，你不准呢你的道路怎么往前走，因为你的灵魂是活在黑暗里面，完全的昏暗，无云遮盖，就你没有出路，你不知道你的路往哪里走。但是这里值得安慰的，大卫懂得他走投无路，他的灵魂在昏暗当中看不见任何的东西， 但是神知道他的道路，神知道一切，神知道他所经历的，神知道怎么带领他往前面走，神知道他该走的道路，神为他开路，这是非常重要的。虽然你的灵魂是在昏暗中，虽然你没有任何的方向，你不知道在黑暗中往哪里走，但是这是非常重要的。每一个人得救的人所经历的，你在那种的昏暗中，你必须对神有那样的认识，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神，他知道你所经历的一切，他知道你前面的道路，他懂得怎么把你从昏暗中把你带领出来，所以这非常重要。大卫说，我不知道在昏暗的时候我走投无路，我看不见，但是神知道我的道路，神会为我开路，神懂得怎样来带领我在昏暗中走出来，他会给我光明，在我行的路上敌人为我暗设网罗。大卫知道他的仇敌布下网罗，想要伤害他，想要让他完全的灭亡呀。所以这也是魔鬼给我每一个寻求的人布下各种的网罗，而且你的灵魂是在昏暗中，属灵的东西你看不见，因为那是空中的邪灵，他在你的面前设下各种的网罗，让你跌进去，让你跌入深渊中呀。那么你懂得来仰望，像大卫那样来仰望神，因为他知道你敌人为你所设下的网罗，他会带领你躲避敌人的网罗，不会伤害到你，他会懂得来带领你，为你开路呀。这是大卫知道，虽然仇敌是那样的诡诈呀，布下了那么的网罗，而且他是在黑暗中呀，扫罗是带着那么多的军队围绕着他，他无路可逃，但是他知道神懂得怎样来拯救他呀，神知道他该走的道路，神会来引领他，所以这非常的重要呀。好，我们继续的来看第四节。我向右手边观看，见无人认识我，我无处躲避，也没有人在乎我的灵魂。我向右手边观看，无人认识我。所以当你在苦难中，当他在受保罗的迫害，那么多人围困他，不管他以前的朋友，不管他愿待他高呼扫罗杀千千，大卫杀万万，不管他们以前怎么愿待他，但是当他在逼迫在苦难中的时候，无人愿意帮助他，无人愿意靠近他，他们都在躲避你呀。所以当你落难的时候，你不会有真心的朋友，不会有人帮助。所以大卫在苦难中，他到处的去看，右边去看，没人认识他，不是因为他们不认识他，他们不敢亲近他，他们不敢去认识他，怕自己陷入麻烦，自己陷入危险。所以大卫这里是孤独一人。所以每一个重生得救神的儿女得救的经历，往往的神会把让你 经历那种的孤独，没人帮助你，一个人都没有呀，你是那样的无助，你完全的被人唤起，被人拒绝，没有人在乎你的灵魂，没人来帮助你，在乎你的灵魂，每一个还没有得救的人，在属灵的经历上，往往呢，你也会经历属灵的孤独，在属灵的无助，你很想得救，你很想相信，但是没人帮助你，没人能够帮助你，而且你是那样的孤独，你是那样的无助，在那样的绝望中，所以往往的，就是每一个得救的人，他们所经历的，你没经历那种完全的孤独，完全的无助，没人关心你的灵魂，就是关心的也帮助不了你的灵魂，解决不了你就业的问题。所以今天大卫的经历，他在他的苦难中没人认识他，所有的以前的认识他的人都远离他而去，抛弃他，拒绝他，所以在那样的情况之下，你无所逃避，你逃避不了，他逃避不了扫罗的追杀，靠着他自己是必死无疑。所以同样的，今天从属灵的角度上，我们也是一样，没人能够拯救我们的灵魂，能够帮助我们的灵魂，我们是那样的无助，你没地方逃避，你所经历的是那样受罪的捆绑，受魔鬼的鞋子，你逃离不了他的掌控，你是死死的被他困住，被罪困绑，这是每一个得救的人所经历过来的。好，我们继续的来思考第五节。主啊，我曾向你哀求，我说你是我的避难所，在活人之地你是我的福分。所以你必须要经历到那种的孤独，那种的无助，完全的绝望，没人能够帮助你，没人能够来拯救你的灵魂。在那样的情况之下，大卫懂得来到神那里，大卫懂得怎样来依靠神，来求告神。他说，主啊，我曾向你哀求，在无助中，没有办法当中，在那样的情况之下，大卫懂得来依靠主，来哀求他。他说，你是我的避难所，他无处逃避，没有任何地方他能够避难，没人帮助他，所以他只能够来到神的跟前，完全的来依靠他，把他当作是你的唯一的避难所。他说，在活人之地你是我的福分。 所以就是每一个得救的人的经历，你经历到那种的无助，那种的绝望，走投无路，你的灵魂在昏暗中不知去向，谁知道你的道路，所以你来哀求他，他成为你唯一的避难所，你来依靠他。所以他说，在那种的情况之下，在活人之地，只有他还活着，还活在这世界中，神是他唯一的福分。所以你会把神当作你唯一的福分，不然的话，你所寻求的，你所爱的是这个世界，你不会把神当作是福分。所以记住，今天在你走投无路、完全无知的时候，你学大卫那样来依靠神，来哀求他，把他当作是你唯一的避难所，是你的靠山，是你的依靠，把他当作是你唯一的福分。不然的话，你所要的，你所寻求的，都是这世界上的福分，你不会把神当作是你唯一的福分。只有在走投无路、在绝望中，你才会懂得学大卫那样来哀求他，把他当作是你唯一的避难所，来依靠他，他是你唯一的福分。好，让我们来看第六节，就是每一个得救的人所经历的。他说，侧耳听我的呼求，因我落到极卑微之地，拯救我脱离逼迫我的人，因为他们比我强壮。好，这也是每一个得救的人的经历，神要把你带到那极卑微之地，他要把你从上面拉下来，他要把你所有的骄傲打成片碎，他要把你所有的质疑，所有靠着你自己，你这一路来想靠着你自己的努力，完全的让你打碎，绝望，把你带到那极卑微之地，让你谦卑下来，匍匐在神的跟前，这是每一个得救的人所经历的。神必须将你从上面拉下来，把你所有的理想、所有的幻想、所有依靠你自己完全打碎，让你伏在他的脚前，把你放到那最卑微之地，让你经历到那种完全的无助。你也发觉，大卫说，你会懂得求神来拯救你，脱离逼迫我的人，因为他们比我强壮。这也是每一个得救的人经历，你要认识到，你完全脱离 魔鬼的捆的辖制，他是死死的捆绑着你，你怎样也逃离不了他的手掌心。那逼迫你的人，那伤害你的人，那强逼你的人，那把你处死的捆绑的，乃是6000多岁的魔鬼，你挣脱不了，脱离不了，他比你强壮的多了。所以在那样的时候，你才懂得 来仰望那比魔鬼更强壮的我们神所赐给我们唯一的救主，也是说只有比他更强壮的才能够将被魔鬼所捆绑的流物把它抢出来，把它抢救出来。所以你必须要认识到这里大卫所形容的，你懂他这样的来哀求神，求神恰耳的来听你的呼求，因为你落到那祭卑之地，所以这必须是你的经历。如果你还高高在上，你还那样的自意，你还那样的自以为是，你还照样的过你以前的路子，神不把你拉下来，把你降到最低，你才会认识到你是那样的无助，你脱离不了罪的捆绑，你脱离不了魔鬼的辖制。你在那样的情况之下，你才懂得向神哀求，求他来拯救你脱离罪的捆绑，魔鬼的辖制。在那样的时候，你才会来求他的拯救，就是每一个得救的人他们所经历的。好，我们来看最后一节经文作为今天的结束。领我的灵魂出牢笼，所以让我们懂得你是被困锁在，是被魔鬼最捆绑在那牢笼里面，没有人能够将你从牢笼里面拯救出来。这里大卫所指的是你的灵魂，所以让我们认识到你必须所有得救的人你所经历的，你必须认识到是你的灵魂被困锁，被关在那牢笼里面，那牢笼那个门那个锁，你是被铁链困锁着，没人能够折断，没人打得开，没人能够将你的灵魂从那魔鬼的牢笼里面拯救出来。只有他，只有神所赐下的救主，你懂得来仰望他，来求他领你出牢笼，来将你从牢笼里面，从魔鬼的手中抢救出来，将你从罪的捆绑中释放出来，让你真正的经历到那样的自由，罪得到赦免，魔鬼的锁链被砍断，你从牢笼中被神领出来，得到释放，经历神的救恩，这是得救的人的经历。你真的经历了那样的救恩，你才会深深的体会到灵魂的得救，灵魂的释放，得到自由，渐渐从神那里所得到的平安喜乐。你一定会学大卫那样，我好称赞你的名，你必定被神所拯救的人，他懂得向神感恩，他懂得怎样的来称赞他的名，来赞美他，来告诉他，你一定的会向神这样的赞美，发出这样的赞美跟感恩。好，他说一人被还劳我，因为你必愿厚恩待我。大卫以前所经历的无人认识他，所有的人都唤起他，拒绝他。当你被神所拯救的时候， 当你真的经历到神那恩典的时候，会有所有神那儿女，所有被神所拯救的艺人，他们会环绕着你，会那样的来围绕你，又听你的见证，听你所讲述你被神所拯救的经历，其实每一个得救的人所要经历的，你得救以后，你会来到神的跟前，来感恩，来赞美他，这些得救的人会围绕着你，你会为他做见证，你会来赞美称赞神那名。更重要的是这一句，得救以后你会深深的体验，你会知道，因为神必用厚恩待我，你知道从今以后你是神的儿女，你是至高神的儿女，神懂得怎样厚待他所有神的儿女，神把你当作是宝贝，他会懂得怎样的来厚待你，怎样的来更加的来祝福你，带领你走前面的道路，他会来领你，他会来照顾你，给你所需要的一切，他会保护你，拯救你，直到到底，直到他把你带进神的国度。这是每一个得救的人所经历的。今天借着大卫的这一篇祷告，在苦难中呀，他怎样求神的拯救，藐视了我们每一个得救的人的经历，让你懂得在苦难中，在罪的捆绑中，在魔鬼的辖制中，你懂得像大卫那样来到神的跟前来哀求他，你懂得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在你的灵昏暗的时候，你知道神知道一切，神知道你的道路，你懂得来依靠他，逃到他那里，把他当作你的避难所，把他当作你的福分，你懂得求神来拯救你，脱离那强迫你、挟制你、比你强壮的那6000多岁的魔鬼，你必定的会经历大卫所经历的，你求他，他会将你从牢笼里面拯救出来，他让你经历到神所赐给你的那美好的福分，那样所经历到神的拯救、神的救恩有多么的美好，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好，让我们来做最后的祷告。阿们。好，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